Amici taca.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救赎了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深深地被这恩典所感动。我们不能停留在就是这样可以了，满足了，我们还要继续前进，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我们要成为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见证，让每一位基督徒，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出基督。我们接受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同时也接受你为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讲到关于救恩的争论，这个争论从1988年开始，已经有快40年了，没有40年，20多年，30年不到。这是一个世纪的争论，这个争论就是委身救恩还是白白救恩。这个争论的焦点不是说基督徒要不要委身啊，你一定要搞清楚，不是基督徒要不要委身，而是委身是不是得救的条件。如果说基督徒不需要委身，那么我用好几个星期讲的内容就是多余的了。不仅如此，我所引用的那么多圣经的经文就失去了意义，它不是针对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基督徒不要委身，就好比基督徒不要做门徒，这是最不合情理的一件事。因为你把基督徒这个名词的原意完全否定了。你知道基督徒什么意思？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如果你记得这节经文，这是一个最清楚定义基督徒的一节经文。在那里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门徒就称为基督徒。从此以后，门徒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基督徒，过去就是门徒。基督徒就是门徒，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要清楚你现在的身份，你是门徒。委身救恩和白白救恩都是一些神学名词，所以听起来可能比较别扭，不是太通俗，或者不很容易理解。如果要用我们日常的用语来表达的话，那就是耶稣是你的救主还是你的主。委身救恩强调的是耶稣是我们的主，白白救恩强调的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相信耶稣是救主，这是没问题的，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人。但是不接受耶稣是主的人，这个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啊，这个你自己现在心里可以啊，自己衡量一下。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相信耶稣是救主但是不接受耶稣是主的人，他有没有得救？这种人有没有得救？今天有很多人已经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并且还受洗了，还成了基督徒了，但是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没有接受耶稣是他们的主。这些人为什么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主呢？我给他分析一下，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的人这样说了，说这个参加退休会啊、布道会啊、当时那个讲员啊，或者平时牧师的这个呼召啊，牧师也会这个在福音聚会上呼召，呼召人觉知的时候，他没有提到 要接受耶稣为主吗？他只是讲吗？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把耶稣请进来？耶稣是你的救主，他会赦免你的罪，你把耶稣请进来，你就得到平安和喜乐。你要不要这平安和喜乐吗？如果你要的，你轻轻地举一下手。当时我就轻轻地举了一下手。怎么你现在增加了条件了？你又说要接受耶稣为主，这不是增加了这个难度了吗？我们到底要听谁呢？听当时那个讲员，还是现在听你的这样一个讲法呢？到底谁讲的是正确的呢？搞了半天，我也糊涂了。我们到底要不要认他为主？所以很多人这样问这个问题。我想这是一种情况，他们困惑了，他们不清楚了，他们不知道到底是要接受什么。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他们听到，确实听到要认耶稣为主，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必要的，他们自己有一个看法。他们说，我们只要相信他是救主不就可以了吗？你相信他是主，我相信他是救主，我们不都是相信吗？只要信他，不是赞美诗就这样唱吗？只要信他，我信他了，我信他是救主。你信他是主，我们大家差不了多少，就差一个字。还要分得这么清楚吗？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个强烈的看法，他觉得不太重要。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最后一种，他们确实知道要认耶稣为主，但是在行动上真的要把耶稣当成主来对待，这是太困难了，这是要付代价的，这不是一句口头的话，要付代价的。所以他们只能这样做。他们说呢，不是给我说，他们自己心里在说，他们说，我们就在口头上承认承认算了，我们口头上称他是主啊，主啊，就算了。内心当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并没有，也不愿意接受耶稣为主。三种人，不认耶稣为主的三种人，这是我自己的理解。这三种情况，可能还有。如果还有的话，你告诉我啊！我希望我这是这个讲完以后，你可以告诉我还有第四种或者第五种。本来上个星期，当我把这个委身救恩和白白救恩这个四季的争论讲完以后，我还要再讲一段我对这个争论的看法。啊，很多人蛮感兴趣的，老师问我，你怎么看法？你告诉我们你的这个结论。可惜啊，上一次的时间不够，来不及，结果把我的看法没有讲。后来我回去以后想了一想，可能这也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让我不讲我自己的看法，要让大家先回去好好思考一番，留给大家一个家庭作业，家庭功课去做做。不知道这个星期你这个功课做了没有？也许有的人连想都没有去想过，连想的时间都没有。难道你对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么重要的问题不放在心上吗？从来不去思考吗？你就这么有把握你已经得救了吗？ 所以今天呢，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哎呀，这个是费了我很大的时间，所以昨天我连家庭团聚都没有参加，我这个心状最近不太好。不过还是尽力了。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争论的对待这张争论的态度。有人呢，一听到争论就觉得没有意思，你们争来争去，两派阵营争来争去，有什么结果呢？他们把争论看成是吵架，好像双方都不够谦虚，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我不参加你们的争论，我最冷静。他们的心愿也许是好的，不要引起分裂嘛，但他们搞错了一个地方，对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做法，我们教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是吧？我们到底是这个退休会是在 Ross Point 的这个退休会，还是在 Portland， 这种争论是很不是很重要的，两个地方都可以。这种争论往往没有好的结果，因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这是我们中国话讲，有人喜欢吃青菜，有人喜欢吃萝卜，这是一个口味问题，应该强调包容，不需要统一，不需要强求统一。但是对待真理，对待教义就不同了，就要不断的辨明有没有根据？有根据，圣经犹大书第三章。哎呀，如果你愿意看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啊，在圣经的最后第二本，只有一章，犹大书第三章。啊，不是第三章，犹大书第三节，因为它只有一章嘛。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任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还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劝什么？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你看犹大对这个真道福音，对这个信仰，对这个教义非常看重，他不仅要我们争辩，还要竭力的争辩。所以你要搞清楚什么地方需要争辩的，什么地方需要包容的。耶稣的一生充满了争辩，使徒和从前的先知几乎没有一天的生活是没有争辩的。保罗在圣经中给我们看到，他为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同犹太教徒的争辩。我们看到马丁路德在改教时期对天主教律法主义的争辩，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是那样的执着，表明了他们对神的忠心，对福音的忠心。从前据说有一个人呢，看到好多人在那里踢球，大家都在抢一个球，抢得好厉害，每个人都很执着。哎呀，他说你们不要抢了，你们这个太辛苦了，是不是都大家好像没有钱买一个足球嘛？啊，我给你们买13个，每人一个，啊，不要抢了，回去吧。他搞错了，这个足球的这个运动的核心就是要抢球，就是要竭力的争辩，要把这个球贴出一个水平来。我们的争辩就是要把真理越辩越明。我看到这些争辩的这个牧师，他们那些神学教授，他们是那样的执着。哎呀，每一次我看到他们写出来的这个东西，我好感动。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听人家见证，你讲一个故事吧，你怎么样吧，你怎么这个申请神学院的吧，最后怎么你又不要人家的这个奖学金啊？他们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你有没有看到那些神学家、那些信、那些这个牧师，他们对信仰的内容、对福音的这样的执着、这样的认真、这样的不能够一点点含糊不妥协？哎呀，我每一次看到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见证，这是最感人的见证。这个证论呢，上星期我们也讲了，可能有的人不在，或者有的人忘掉，我稍微再简单的重复一下。1988年，John MacArthur 牧师出版了《耶稣所传的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 他提出了基督徒委身的问题。他说：“今天的福音跟耶稣传的福音有差别。”然后就从1988年开始，这个政论就起来了。支持他的有英国的牧师 John Stott。有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教授 J.I. Packer， 有美国费城第九届长老会的牧师 J.M. Boyce， 啊，这些人你们可能不是太知道，我就非常清，都是一些名牌人物啊，声势好大的。他们所针对的就是那个另一派的那个信仰，所以这一派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委身救恩 （Lordship Salvation）。那么，他们所针对另外一派什么呢？那个就是达拉斯神学院的 Zane Hodges， 那个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赫兹。他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被围桥的福音》（The Gospel Under Siege）， 福音被包围，福音被围桥了。John MacArthur 出版这本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针对那个白白救恩这个教授所提出来的。那么这个教授也不赤裸，他马上第二年1989年就出版了 Absolutely Free， 绝对免费，针对针锋相对。那么另外一位教授，这个也是达拉斯神学，所以这个阵营的白白救恩的阵营好像基本上是以达拉斯神学院为主的。有另外一位达拉斯神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神学系系主任叫 Charles Ryer， Charles Ryrie 这个教授，中文把它翻成瑞里，出版了一本叫如此伟大的救恩，也是在第二年1989年， So Great Salvation， 争论就这样开始了。哎呀，两派阵营都非常厉害，你知道我常常喜欢，因为我有点很难确定谁是比较正确的，所以我常常要看看他们两个人的两派人的背景。那个 John MacArthur 他是写过很多的解经书，几乎圣经的每一本书他都有一个解释。他出版一本 Study Bible 研经，就是 John MacArthur 的研读版圣经。你知道这个个人写一本研读版圣经，对圣经的注解，这个在美国也好，在世界上很少有人，一个人，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人写过这个所谓这个解经这个研读版圣经，就叫李长寿。结果他写的书被认为是一个很大问题的一本圣这个研读本。在美国有两个人，一个就是 John MacArthur， 一个就是 Charles Ryrie， 两派每一个都写过一本研读版圣经。这两本圣经非常好，非常值得你学习。你可以看到他们对圣经，这次的争论都是对圣经非常熟悉的人，而不是这个很不熟悉圣经的人。John MacArthur 也没有，我本来以为看了这个 Riley 写的 So Great Salvation， 如此伟大的救恩，这个麦克阿瑟牧师应该觉得有问题，自己有问题了，应该好像接受一点对方的意见。没有， 在1992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书啊，本来我想把这本书带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礼拜我为了准备这个讲道，我特地把这本书再看一遍。他的出版这本书的题目叫《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啊，第一本是耶稣是他，第二本是使徒们，就告诉我们使徒们怎么传这个福音，这个福音跟耶稣传的福音是一致的。这本书的题目叫信心管用，这个题目是我给他翻译，翻译得很不好，因为他的原英文叫 Faith Works， 这个题目蛮难翻译的，美国人很喜欢讲 Works Works， 但是你真的翻成中文，你 Faith Works 你自己去翻译吧。今天呢，没有一位传道人会说基督徒你只要接受耶稣为救主就可以了，没有，不需要接受他为主，这是不可能的。他们都会鼓励那些属肉体的基督徒，你要更加属灵，你要更加顺服，这是没有问题，这不是争论。问题是白白救恩的那派，他认为承认基督为主对得救不是必要条件，接受基督为主不是得救的一部分，听清楚了啊！这是造成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长期不接受基督为主的原因之一，原因应该有很多，刚才我讲，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一方面。基督徒的争辩是有消极的一面，消极会造成分裂，但是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所以会争辩神学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理带有永恒的后果，关系重大，所以他们的情绪都非常强烈。有一位神学家说，产生不金钱争辩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争辩者的神学知识太多，反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少，才是他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关键性的问题，什么是枝节的问题，不应该引起分裂的争论。一知半解的神学家是最容易争辩的，只有那些研究越深的神学家才越知道在什么问题上应该宽容，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在什么问题上应该竭力的争辩。这是我的开场白，下面我们就要来回应了。1988年以后出版的这几本书在短短几年内销售了好几万册，这些教义的书啊，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基督教出版界里面受到欢迎，受到普遍欢迎，大量的购买阅读，可见争论的题目何等吸引人。白白救恩的人，他们强调说恩典是白白的，他们强调恩典是白白，不会把救恩降格为廉价的恩典 cheap 便宜货，而是要坚持这个救恩的价格是无价的，是不能妥协的无价的恩典。在救恩的领域，不能把信心和行为混为一谈，把信心和行为放在一起混为一谈，这叫传另一种福音。加拉太书一章保罗清楚地提出来，救恩和委身，救恩和顺服必须分开，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天主教的陷阱。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面有两个不是，不是出于自己，第二个不是出于行为。但是委身救恩的那一派认为，没有悔改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一个人可以把耶稣的身份分隔开来吗？耶稣啊，你进来，但是我只接受你是作为救主进来，我不接受你作为主进来啊。我们打开心门吗？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耶稣啊，你是作为救主，代表救主进来吧。如果你代表主，你不能进来。没有委身的得救是不可靠的得救。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下面句话很重要，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还要做成的。你看，第一恐惧战兢，第二还要做成得救。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承认基督的主权，按照委身救恩的人看法，就没有重生。第一世纪的传道人，你如果翻翻这个早期教会的历史，在第一个世纪的传道人几乎在每一篇他们的讲道里面信息中都强调基督的主权。今天21世纪，我们多么需要回到这个信息。你既然承认耶稣是救主，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主？你承认耶稣是主，就包括对他的顺服。他们认为，在生命中如果没有基督的主权，就没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没有生命中没有基督的主权，你就没有在基督里的生命。这一点呢，我们宣道会的牧师，很有名的牧师叫陶汝 Tozer， 陶素，他就讲过。我翻了一下他以前的，这个跟他们的争论还没有关系，很早了，他就提出了这个 lordship。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 lordship 不是叫麦克斯提出了，早就有人提出来了。这个我们宣道会著名的牧师陶素，他就说过这句话。他说，接受基督就意味着接受他的全部所是，不能今天接受他是救主，到明天再来承认他是主。陶素牧师说，真正的信徒毫无保留地接受基督的全部。面对这样的对立，两派这么对立，你怎么来回答？其实呢，我很想知道你的回答。为什么？因为你的答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你的灵命状况。可惜了，现在只好把我自己的解答告诉你。不过我可以设想一下，有的人会怎么解答。你听听我这样讲，有的人说啊，哎呀，这两个东西蛮难的，又是白白就又是违约，每个都有圣经根据，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去祷告吧，然后让神来告诉我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我想不少的基督徒可能会这样做。我想请问你，你祷告以后神会告诉你吗？你去试试看。在旧约时代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旧约时代大家是不是知道有乌灵和土灵？你知道什么叫乌灵土灵吗？就是一块硬币，像硬币差不多的，放在大祭司的胸牌。当这个以色列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拿这个乌灵和土灵来这个抓阄，就是像这个纸豆子一样，地上一放，一个 看哪个面向上，委身救恩；哪个面向下，白白救恩。现在会这样了吗？现在的基督徒需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明白神的旨意吗？现在不用了，因为我们有圣灵的教导，我们有神的话写成书面的语言。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学习。门徒，既然你是基督徒，你就是门。门徒是什么？就是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学习。怎么样学习呢？耶稣说了，在约翰福音5:39，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如果你回去翻翻这节经文，今天时间不够了。你们查考圣经，这个英文翻译 study Bible。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我们需要按照耶稣说的去查考圣经，查考圣经就是 study Bible， 就是研究圣经。仅仅靠灵修读经是不够的，要想深入了解神的话，就需要付出更大的专注，更大的努力，而不是一些短时间的灵修阅读。灵修阅读只是深入研读的辅助，而不是代替。我们不能尽信爱神，所以才不肯全心全意的去研究有关神的事情。在座的都是科学家，再多的都是研究员。你知道什么叫研究？研究就是要认真对待，研究就是要有根据。研究绝对不是仅仅空谈一些体会。好了，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今天呢，我是特别为大家做了一些幻灯片，因为时间的关系，讲起来可能太费时间。这是我一般我不赞成在讲道的时候用这个投影片，但是今天没办法，我只好用一点，为了节省时间。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先讲的总的一个救恩这个论，这个叫救恩论，这是神学里面的一大这个课题。我先把天主教和基督教救恩论用两个不同的公式来表明。第一个是天主教的救恩论，天主教也强调因信称义的，这点大家不要糊涂。天主教承认因信称义，但是天主教认为信心还要加上行为才能称义。基督教，我们讲因信称义，我们是信心产生称义，是因信称义，但是还要产生行为。在这里面，我们常常忽略的是基督教的因信称义理论。我们很多人把基督教的因信称义理论看成就是信心称义，忽视了信心还要产生行为。所以你看到天主教强调行为，基督教也强调行为，只不过是两个行为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天主教的行为是在称义之前，基督教的行为是在信心之后。下一章，我们非常确实知道这是救恩，所以这是恩典。这个以弗所书刚才我已经念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这个John MacArthur有一句话我讲得很好，他说不是仅仅本乎恩，还要因着信。这是一个完整的救恩，救恩是本乎恩，还要因着信，不信没有这个恩典。下一章，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个改革中我们新教我们基督教的基本的信仰。我们基本的信仰就是这句话，我们是唯靠唯独信心，唯靠信心称义。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才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精神，我们的核心。我们是唯靠信心 诚意，但是下面句话常常是很多人忽视的，这个是我们新教的信仰，同时两句话，我们是唯靠信心称义，但却不是靠着没有行为的信心称义。这句话非常重要的，这句话是被很多人忽视的，就是说以为我们这个基督教不讲行为，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我们不是靠着没有行为的信心称义的。下一章，好，下面我就要开始讲这个理论了，这个是一个理论，我不是很简单的来说，哦，委身救恩是对的，白白救恩是错的，我讲的是一个得救和献身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是我根据的谁呢？就根据那个白白救恩的一位成员，那就是 Charles Ryrie。为什么我要用他的呢？因为这个教授是很有名的，这个教授呢成为达拉斯神学院的黄牌教授，我们在神学院基本上读的教科书都是他的 Basic Theology， 这本基础神学差不多每个神学院都用他，他有一个理论，我就把它作为我们今天，不要以为白白救恩只要你得救，他后面还有白白救恩的人，他提出这个是十字架，这个就表示你得救了，或者说在这个退休会上，在这个福音聚会上你觉知了，得救了，我们就用得救吧，这个名词以后我们会看到有争论，我相信耶稣是我救主，我接受他进到我心里，好，我们就把这个叫做得救的一个时刻，那就是十字架，但是得救以后有一段时间，你看有一段什么时间，有一段平坦的时间，这段时间你没有委身，你也不愿意接受他为主，这个情况有没有，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吧？有的人啊，接受一下救主，好，举手了，然后走掉了，以后也没看到了，这个不是很清楚吗？就是说他实际上有一段平坦的时期，那么这个平坦时期过了一阵了，他又来了，他开始真正的认识说他要悔改了，他要献身了，所以这个我们叫 dedication， 用他的名字，你用委身也可以，这个是Charles Ryrie 的名字，他叫献身，他认为这个献身非常重要，这个献身的才决定你基督徒，你看从平坦的这个或者说不冷不热的那个状态开始什么成长，那个成长里面当然有挣扎，有时候很热心，要又冷淡，热心冷淡，热心冷淡的起伏式的，但这个起伏式的整体呢，它是你看这个总体效应是上升的，跟那个不同，那个总体效应是原地踏步。下一章哪一条线？回过来啊，这条线，这个是它的背景，这条线是吧？这没关系啊。这个 Ryrie 了 ，Ryrie 关于基督徒成长的，那我上来把英文也放在那里，便于我的翻译不准确，你可以看到原文，省得你把这个我的话翻译的话这个误导，所以我们要很认真中英对照。他说基督徒的一生是不断战斗永不停止的一生，所以你看一直在起伏，一直在上下争斗啊，这是一个斗争的一生，这是一个战斗的一生，每个信徒都应该成长，但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成长，你懂这两个字吧？ Every believer should growBut not all Christians will grow. 下一章，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献身蛮重要的。他说，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关键是献身，只有献身的人才可能有持久的进步。强调两个字：持久，英文叫 any lasting progress。什么叫持久？就是它这个曲线是往上的， 不是这个曲线是平的，这个平的上面你这个起伏一下，如果你用统计物理的这个规律，这个平均值等于零，是吧？那个起伏是往上的话，它的平均值是有效果的，我们叫它 lasting progress。 Riley 当然他是白白救恩这派，所以他不认为献身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但他认为这是成圣的根基， basic foundation， 这个It is basic foundation for sanctification. 这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没有的话，你不可能成圣。好，下一章。得救和委身能不能同时出现呢？完全可能。这就是一个得救和委身同时出现的情况。他决志信主，但是他也同时委身，就从此开始了一个所谓挣扎，连续挣扎的一个基督徒人生。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他是不断的挣扎，但是他的持续的往上，持续的 progress， lasting progress。 这种人多不多呢？其实是很多的。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当他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的时候，他同时接受为主，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你接受基督为他的救主，你要受到迫害的。你说我不接受他为主，那你开玩笑了吗？就像我们从前吧，我们从前，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去教会的时候，门口有一个人站岗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首先问你哪一个单位的，名字记下来。我安徽大学过职称，回报好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那里站岗的话，我想今天恐怕有一半人就不会进来了。何必呢？这个是对你的前途，对你的这个家庭，对你的各种利益会有很大的冲击的，是不是啊？这我想，我们为什么有些伯父伯母到了美国来受洗，有些要回去的这个大陆同胞，他受洗比较困难，不是像我们那样容易。我们定居在美国了，我们不怕，我们无所谓。但是那些要回去的，他都很犹豫的，他要考虑考虑，我回去以后怎么办？我的这个关系问题，我的影响问题，所以他都犹豫。我觉得这个犹豫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你今天阿拉伯世界，你叫一个人信主，你说他同时不委身他就能信主了吗？他怎么信法呢？他当然同时委身的了。所以这个得救和委身同时出现，是在圣经那个时代是正常的，是普遍的。然后他就开始成长，下一节。但是对不少人来说，得救是一个过程。你看呐、啊，这就是得救的过程，得救不是一个时刻。当然，这是决志，这是委身，但是他要经过一段时间。得救是一个过程。我决志的时候还不是太清楚，怎么叫委身？要付多大代价？会不会受到迫害？会不会人家看不起我？有时候还会退回去。有的人给我这样讲的，我撤销我的决志的这个名单，是不是可以把名单给我？我说我们没有名单，我们其实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内心的活动，是吧？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再要思想继续去思考，然后到这个过程。到这个时刻他献身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做见证说，哎呀，我信主了，但是信主以后没什么变化，没什么行动，但是到后来我觉悟了，我献身了，我认真了，我要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我要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我们把它叫做委身，从此开始成长。下一章。所以这个腓立比书，你读这些经文你就体会到，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得救的功夫。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讲的得救的功夫是指整个的一生，不是指这一段，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这一段，这个开始这一段很重要，就是从觉知到尾声这一段很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够真正开始成长。下一章还有长期不尾声，就是说他这个时间很长，对吧？这个觉知了，人家到这里就尾声了，他没有，他还要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叫长的时间不尾声。所以呢，这里就出来一个什么问题？这里就是争论的核心了。争论核心，我把它简单化一点。什么核心呢？就是这个白白就认为在这里就得救了。这个就白白就，你只要接受耶稣为救主，这就是得救了，是这里得救的。这个 John Maxwell 这个尾声救恩的人呢，认为得救是在这里，真正得救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尾声了，你献身了，你才得救嘛，你才开始真正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所以争论就是两条线，一条线呢这里叫得救，一条线呢这里叫得救。他认为你这个不是真的得救，因为你没有。为什么讲这里不是真的得救呢？也有一定道理，看下一章。因为你没有尾声了，你就没有持续的进展。你看在这里呢，他这个尾声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尾声，他会上上下下啊，一会儿啊读一个圣经，一会儿呢不想读了，一会儿呢做一个祷告，一会儿呢停了好几天不做祷告，一会儿呢来次聚会，一会儿呢又不来了，起起伏伏，最后绝对平均值等于零，就是说没有持续的进展。只有在这里开始才，你看虽然也起伏，我们基督徒当然起伏，我们基督徒也犯罪，但是这个起伏呢，它的平均呢是在上升的。下一章还有一种基督徒终身不为生，他一辈子没有献身过，一辈子没有为生过。那么我这个上面基督徒就要打个引号了，是吧？我这个得救呢也打个问号了。今天我要讲的对象主要是这种人，你知道吗？等一会儿你看 John MacArthur 他自己的原话用英文的，主要就是这种人，他一直不委身，我们一直在等他有一天他这个现身，但是不幸的是这个生命到这个中间断掉了。觉知没有问题，某年某月退休会上举过手，或者说也受过洗，我们一般把这种人称为叫挂名的基督徒。我这里顺便讲一下，对于挂名的基督徒，可能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更清楚了。我对挂名的基督徒非常熟悉，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祖母有四个女儿，长得都很漂亮，我的四个姑妈，我祖母是非常虔诚的一位基督徒，所以她的条件要求非常清楚，凡是要娶我的这个女儿做丈夫的，做太太，必须是基督徒，第二必须是在教会里举行婚礼，两个条件。好了，好多人追求啊，有什么外交部长的女儿啦，有什么这个银行公子啦，啊，有什么这个留美的博士，就是那个钱学森的同学了，等等了。四个人最后呢，都信耶稣，都在教会接受信仰，都在教会举行婚礼，但这四个人呢，全是挂名基督徒。结婚以后开始还去，因为我祖母要问的，你去了教会没有，你礼拜天这个去教会没有，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家庭聚会礼拜三，所以每次礼拜三如果到祖母家里来回娘家的话，你就必须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那是40年代的时候。但是最后我观察这四个人到死只有一位到死的时候，在昏这个脑子不太清楚的时候，据我的姑妈告诉我， 九十多岁的，说他的佣人是基督徒，教他唱歌，教他做祷告，他就好像稀里糊涂跟着这个佣人，好像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但是这个可能他也不清楚到底算他是信了还是没，反正这四位姑父，我的四位姑父是四位典型的挂名基督徒，一生当中起起伏伏，最后落得一个绝对平均值。如果你做统计嘛，平均值等于零。所以耶稣对这种人讲的话很严厉的，马太福音七章，我们今天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躲进天国，唯独真心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言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我曾经听到有这样一些故事，早期就是初期啊，就是在改革开放有初期留学生呢，因为留学美国比较困难，这个学历要求比较高，也要不断的给你这个证明，你要给出证明，所以很多人呢留学日本。留学日本呢不是要太严格的学历，哎呀，有的人好不容易申请啊，最后得到了留学日本，哎呀，家里非常高兴啊，请客啊，在餐馆里面好几桌摆开酒席啊，请客，现在要留学日本，然后呢家里给他这个买衣服啊，给他买各种用品啊。这个中国大陆你知道，这个在早期的时候留学是非常这个光荣的，就好像这个得了这个状元一样，然后到飞机场欢送啊，哎呀，一家老少都在那个机场，再见啊再见啊。你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怎么样？真的，我讲的是真的，被日本警察局遣送回中国。当然我不去讲内在的情况，内在情况个人有不同的版本，高高兴兴啊，很大的光荣啊，到了美国留学啊，最后被遣送回中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我不希望在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将来被天使从天堂遣送回地球。到那个时候没地球了，那个球字要改一个字了，改个什么字？地狱。我不希望有一个人，听清楚了，我不希望有一个人被遣送回地狱，这是我最大的痛心，这也是你最大的遗憾。你在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失败，你在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遗憾，这是最大的遗憾。你自以为是一个基督徒，你满以为你是进天堂的人，最后被遣送回来。下一章，神学家 Sproul， 就是我们主日学学的那本课本，这个神学入门，他有一段关于委身救恩和白白救恩辩论的一段评论的话，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客观。他说我们在争论的时候必须注意两个边界，他提出是两个边，第一个，我们一方面要强调真的信心会产生真的果子，真的信心一定会产生真的果子的，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代价是基督所付的，我们只是通过信心而接受，我们没有付任何代价。信心一定有果子，救恩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下一章，两条边界， 就是这个意思，我把它形象化，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我也没跟 Spouse 商量，我也没有跟那个别人商量，这是我的看法。第一条辩解就是这个，在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的行动，你完全是信心接受耶稣为你死这个事实。如果你过分强调行为，你超过这个边界，很危险，那就是行为得救的一个陷阱。但是另外一条边界，我把它写成二，这条边界比较含糊。为什么？这条边界它是动的，它是动态的，它会移来移去的。有的人这条边界移到这里，跟第一条边界合在一起；有的人这条边界移到那里；有的人这条边界再不断的移开移开，就是说它一直在尾声上面犹豫不决。这条边界非也是很重要，就是说真的信心一定会产生效果的，真的信心一定会尾声的，真的信心不尾声，这个信心就不是信心。所以这条边界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引起重视的，要小心。下一张，这就是 John MacArthur 的话，他的教会叫 Grace Community Church。 Grace Community Church 人，他们的信徒也在问他问题，他们听到 John MacArthur 讲的那个尾声救恩的话，他们也很，有的人也很震，这个震动啊，所以他们要很要小心去搞清楚这个。所以他们问这个 MacArthur 到底怎么样？那所以加马克是专门回答他们教会信徒的，这个有一个 tape， 有一个录影带，那么也同时啊把它变成文字，我这里不翻译了，啊给你看原文。那我现在口头翻译一下，看看准确不准确。原文是他的啊，所以不会错的。那翻译是我的，可能会错。他说了，我们有时候传的是一种 shallow gospel， 那就是一种很浅的福音。不完整的福音，不完全的福音，让人家觉得很容易信。哎呀，太容易信了，来啊，只要相信就有平安和喜乐，为什么不信呢？ Shallow Gospel。 那么但有的人是很多人都听了这个 Shallow Gospel， 听了以后，那这些人很担心，我也是听这样一个福音我接受的，那么变成我也没有得救嘛。他说了，他讲的这话，他说 We presently shallow，我们没有这个肤浅的福音，并没有这个阻挡了那些被拣选的人他们得救。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他即使听的福音不完整，他下面一定会尾声的，神一定会感动他尾声，他继续在教会里生活，他继续学习圣经，继续祷告，继续这个追求，他一定会尾声的。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尾声的，即使你的福音传得不完整。他说我们的问题在这里， We make people think they are safe who aren't， 问题在这里，我们让人认为，我们误导了一部分人，他自认为他信了，实际上他没有。 That's the issue， Do you see the distinction？ That's the issue，核心在这里。核心就是说我们误导了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他们没有信，没有真正的信，他们自以为信了，他们放心了，多定台上我总是上天堂，就是这部分人，你有被遣送的危险。假如说耶稣今天来了，假如说你的生命到今天就停止，很可能你这个信仰的问题，你的得救的没有解决。哎呀，时间太快，其实我下面还有很多内容。这是最后一章吗？没有了，下次再继续。我要讲到华人教会，我们也有两位非常杰出的这个不同的观点，一位就是中华神学院的，台湾中华神学院前任院长林道亮牧师，他就是白白救恩的一个代表人物。第二位就是也是中华神学院的后一任院长黄子佳牧师，未生救恩。他们两个又有不同的看法，是针对我们怎么走窄路，怎么成圣，怎么得胜。我想 就留到下一次。
若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愿主在我们心中作王，请大家起立。